请
多德夫人的特征是怎么样？首先第一，准备呢，恩慈的父亲举行一个的美善
以恩惠，
同时想到所有的父亲对家庭，
那我们可以从父亲对儿子的回应来看出恩慈父亲的美善跟他的恩惠。
在1910年
第一点，我们看到
我们就开始信
恩慈的父亲尽其所能的给儿子所需要的
都佩戴，
在这个12节、31节都有提到就是十二节，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那个产业分给他。
这个父
母。然后31节讲到就是说
当中有这样
时，大儿子埋怨，父亲就对一
个
大儿子说：“儿啊，你长我，长以
感谢
我一切所有的
都是你的。”
接着我们的父母，
当这个小儿子向父亲
提出要分家产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
的
孝顺，毫没有犹豫的体贴他们的，相反呢，就叫这小儿子所拯救
的，
就把产业分给他了，也使我们
后来我们知道这个小儿子怎么样，
更多
耗尽了所有的
身心安康和
从
光大
生
命的长进，
走投无路了。
各位弟兄姐妹，这个祷文正好提醒我们要回应父母的孝顺。
当他回家的时候呢，这个父亲
是每一天
非常的热情的
送给父亲一点点礼物，或者
载着
牛
父亲吃
来高兴快乐，
大幸福。
这个更重要的
幸福
是我们
引起了这个大儿子的不满，
怎么样来？
然后父亲就对
回应
大儿子说：“
父母啊，
特别是父亲，
你
我
们
在
这个
一切所
有
的
还有
教导的事，
这就表示这个父亲，
而且呢，我们
提醒这个大儿子。”旨意
说他
在过去
天天用行动有的，
从没有受到任何的。
那在我们孝敬父亲的这位父亲，
是大儿子，绝对没有表露任何的责备，
也没有
说家
这个
大儿子15章
错了，
只是
强调
他们
是
这个浪子的蜜月
的关系
当中的启示。
显然我们
看
到
这一位父亲，
我们的天父
不是只是顾
自己
这样的一位。
他是
尽
他所能的
来
尽
他所能的
来
满足
父亲的
应有
的素质，
满足大儿子的需要。
那耶稣讲这个比喻的目
的
是用来
驳斥
当时那些批评他的法利赛人
和在他们的文士，
因为这些人呢当时在私下议论说耶稣接待
罪人
了解他们所需要的
吃饭。
那在这个比喻里面，
恩慈
和大爱，
神
的
天上
的
恩典，
这个福音是给世上所有的
人
的。
他
小儿子、大儿子分别
就是
影射
他是传
当时代的那些，
他是天
主
的主宰，
顺利，
还有罪人
和
因为
丰盛接待这些罪人
满足
下议论
一切
的
这些法利赛人
所需所求。
那这个故事的标题，
我们天上
称之为
也是
无所不在
比喻。
他
随时
更
贴
切
的
应该是
以
恩慈父亲的比喻才对，
谁听他们的
祷告，因为故事的
主角呢
不是浪子
而是父亲，
也接着圣灵来帮助
强调了
父亲对这个失落的儿子的恩心灵，
而并非焦点放在描述小儿子
实在给我们
做
罪恶
生的父亲
悔改，
或者呢
大儿子的不孝，
做父亲的
我们有没有给
我们，如果从恩慈
的
父亲这个焦点来看这个，
在今天这个茫茫
更深的
要求高、压力大的一个时代，
了解我们天上
的
父亲，
他是何等的恩慈的待我们，
从而启发我们
更
明白到肉身
的
父亲
就感觉
所彰显的
没有啊。
这样呢，我们在纪念这个父亲节的时候，
做男人
就
更加有意义了，
做父亲就更难
啊。
在这个
比喻
当中，
让
我们
把许多的精力
放在工作。放在在工作上一些有关的人际应酬上面，以致呢我们很多时候呢缺乏了时间在家里跟儿女来共同的相聚。甚至有些父亲我看到人身虽然在家，但是呢心却不在家，因为呢整天都是对着报纸对着电脑，很少跟儿女沟通。有一个故事讲到呢，江先生他现在呢大概40岁，前一年呢他确诊患上了腿骨骨癌晚期，当时他的双胞胎女儿只有5岁，那死亡的阴影对这个中年人来说，他心里面非常的难过。 江先生他的目光停留在他一个双胞胎的女儿身上。如果女儿这对女儿没有了父亲怎么办呢？他心里面非常难过，他不停地流泪，甚至呢在那里哭，给这对孪生的女儿写一封信，告诉他们我做父亲是如何的爱他们，或者呢给这对女儿拍一些录像留给他们来陪伴他们，或者呢在有限之年给女儿更多的时间来交织的陪伴他们，来弥补将来的空缺。最终江先生都觉得这也是很短的时间，因为他很快要离开这个世界，他不能原谅自己在女儿的生命里面的缺席，他不能容忍自己不能参加那个女儿的毕业典礼，他也不能够容忍自己不能陪伴女儿走上这个红地毯，他不能够容忍自己在女儿回家的路上他没有在那里等候他们。那从来没有这个时刻他觉得对儿女那么重要，对这个女儿那么重要，他以前没有这个感觉，他以前总是觉得时间很长，有很多的时间，但是呢现在他知道他的时间没有了，他面对死亡的来临，他想来想去，他想了一个方法，就是希望有些人在他的女儿的人生当中担当做父亲的责任。他就为这个一对的女儿呢就组织了一个父亲委员会，他就请了六个他的非常好的朋友，当他在病床上就是向这些好朋友呢宣读了他一封信。他信里面呢这样写的，有一段他说，虽然我的孪生的女儿们将来会勿亲勿爱，拥有一个舒适的家，但是他们可能很快就没有了父亲，你们愿不愿意帮助我履行当父亲的职责吧？你愿意听他们诉说心事吧？你愿意回答他们的疑问吗？你愿意经常带他们出去吃午餐吗？你愿意无数次内心观看他们跳学芭蕾舞吗？当他们长大的时候，你愿意为他们买一双漂亮的新鞋子吗？你愿意经常给他们提出人生的忠告吗？好多好多就是对这六个朋友来担当一个父亲的责任，代替这一位真正的父亲。这六个好朋友他们都流着泪同意答应就是代替这一位江先生来尽父亲的责任。那各位，我们今天没有临死，对不对？还没死啊，我们还有生命有气息，对不对啊？你还有前面很多的时间，你可以陪伴你的孩子。弟兄姐妹，我们仍然有生命，在我们有生命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考虑我们人生的优先的次序？今天可能我们很忙在工作上，我们想想我们还有很多的时间，但是呢当你的孩子还小的时候，你有没有用更多的时间来陪伴他？如果我们清楚儿女是父神赐给我们的，我们就要珍惜，要负上照顾和教养他们的责任，也要负上时间来培育他们。儿女成长的好坏实在与我们是否用心照顾他们有重大的关系。各位，我们看到现在整个社会有一个很严重的所谓青少年问题。为什么有这个青少年问题？这就反映了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疏忽了照顾儿女。今天很多的家庭都不健全，要不是破碎，所以很多的青年人在从小的时候呢都在一个不健全的破碎的家庭里面长大，甚至有时候呢因为父母太忙交了给佣人工人来照顾。所以为此我们做父亲的，特别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父亲，特别你的孩子还小的时候，你用多少时间来陪伴他们？ 那知道弟兄姐妹，孩子还小的时候你都不陪伴他们，当他们大的时候你要陪伴他们，他说我不要你，我不需要你了。所以趁他们还年少的时候多一点付出，跟他们一起玩耍，跟他们一起交谈，教导他们，做父亲的榜样，供应他们不单单只是物质的需要，也给他们更多的爱，更多精神上的需要，了解他们情绪和内心的需要，使他们有足够的安全感，让儿女能够在一个健康的环境里面有父亲有母亲的爱来成长。然后第二点，我们看到虽然小儿子过早地提出要求慈恩慈的父亲仍然地给小儿子那一份应得的，那从这个比喻里面我们看见这位父亲不是专权的，也不是玩不讲理的。也许我们觉得这个父亲好像有一点纵容儿子的倾向，那起码呢我们知道这个父亲他的心是恩慈的，他以恩慈做出发点，这就反映出我们父神的特性。神造我们并且拯救我们，并没有叫我们失去自由的意志，他给我们自主权来选择我们所喜爱的，当然他愿意我们遵他的旨意行，但是我们的神并不明抢我们，仍然尊重我们的意愿，给我们空间去做选择。即使我们选择错了，他并不因此就不理会我们，他以各种的途径来提醒我们，甚至责备我们，目的乃是要我们以慈爱的心目的是有以慈爱的心来挽回我们，使我们能够领会这一位天父的这个深恩，他的厚爱。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做父亲的，我们在座做父亲的，我们也应该要效法父神，并不因为我们是做父亲就可以滥用父亲的权柄来管制子女，使子女对我们反感。那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有这样一句话，他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便是这个意思。显然保罗叫我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生气，要我们尊重他们，凡事留有余地，不可过分的激怒子女的心，使他们产生反感，即使责罚也不要太严必须罚得合情合理。责罚的时候呢，千万不要怒不可遏，在我们愤怒的时候，如果你管教儿女，往往呢是不理性的甚至呢会说出一些不该说的话来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心。年长的父亲更不要常常把子女看成是小孩子，他们已经长大了30岁了还把他当成3岁，永远长不大，而且呢甚至他们已经结婚了还呢去干涉他们的家庭，干涉他们的行动令儿女对我们产生厌烦。那做基督徒的父亲要以真心的去关爱的态度，叫做主的教训来警戒养育他们，这是以弗所书第六章下半节的一句话，为着他们的好处，以他们的观点来了解他们，不要刻意的去激怒他们，以致他们失去了应有的自尊。我看到一个例子呢，这个父亲他的管教呢很特别他有个儿子16岁了，约翰他刚好呢考到那个驾照了可以开车了，父亲呢就叫他开车送他大概在18英里之外的一个庄园一个村庄，然后呢就叫约翰呢就你到4点钟的时候呢就回来接我约翰呢就把这个车呢就开到附近一个加油站去加油，然后呢 他就在父亲的把车停在这个加油站，因为呢距离就是上午去送的爸爸去嘛，还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四点钟要去接他爸爸，所以呢他就啊想想，哎，这段时间我怎么打发呢？他就去看电影，啊，因为看电影呢看得太投入了，一看看看看一出来六点钟了，就是啊跟父亲约好的时间是四点钟，现在已经是六点钟了，怎么办呢？迟到了整整两个小时。约翰呢就很怕父亲生气，啊，特别呢，然后你去看电影啊，忘记来接我，他就害怕父亲生气，啊，以后呢就不给他开车，所以呢，约翰就想了，啊，我怎么来告诉父亲？于是呢就想了一个理由，啊，他就说啊，这个车呢出了毛病，要修理，啊，花了很长的时间，所以呢我去那个修车厂那个地方等了很久。所以呢迟了，啊，他就想好呢要向父亲讲这样的一个谎言。那当他真的去见到父亲的时候，啊，父亲当时呢就坐在那里，啊，一声不响的在那里等。然后呢这个约翰呢就跟父亲讲了他这一套谎言，这个父亲就瞪着眼睛看着他，是啊，车坏了我要去修啊。父亲就再看着他，你说谎，四点钟之后我打电话去油站，他说你一直放着车放在那里没有来取，根本就不是修车。我知道，哎呀糟糕，说谎被拆穿了，怎么办？约翰就无奈地承认自己去看电影实则啊就是过时了啊，这个真正的原因。父亲呢啊，听见他这样讲的时候心里面很难过，父亲就说啊，我很生气，但是呢不是对你，而是对我自己，你看我已经认识啊自己的儿子，我们已经有十六年，已经十六岁了，十六年我做一个父亲我很失败，这么多年我仍然感觉就是说你没有啊就是勇气向我说真话，是我失败，是我失败。然后呢他说我要给我自己惩罚，我要自己走路回去，你不用带我，你回去吧，十八英里，而且呢六点钟了已经，天黑了。这个儿子很内疚，不行啊爸爸，十八英里很长的，你什么时候才找我走回家呀，而且这么天黑了。这个爸爸一声不响不理他走，哎呀这个儿子又内疚又难过。这个儿子他说，这个约翰他说，他看到父亲那个难过那种的情况，他非常非常的后悔内疚，他说这是他人生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从此以后他说我没有再对父亲说话，啊，这个父亲没有责备这个儿子，他责备自己，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教导。如果当时对父亲生气啊，打他一顿啊，或者以后不给他，可能并不能够真正啊给他一个很好的教导。所以这故事呢提醒我们，我们做父亲的，我们真的需要神给我们智慧，懂得怎么来教养儿女，对不对啊？有时候管教也不容易的啊，一生气就很容易啊就是血气出来了。然后第三，慈恩慈的父亲以仁慈饶恕来对待这个大儿子。那二十八到三十二节这样说啊，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啊叫我的朋友快乐啊，但是呢这个人怎么样，这个人啊，这个啊就是以这个儿子啊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你就给他宰了肥牛犊啊。父亲就对他说，儿啊，你常与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弟兄是死而复活死而又得的，所以呢你 我们理当欢喜快乐。那大儿子的话在这一段话里面充分反映是什么呀？他对这个弟弟的回家很不高兴，他觉得父亲不配啊，这个弟弟不配回家，你这个儿子，他不讲讲这是我弟弟，他说你的儿子。而且呢啊，这句话是个轻视的话，而且呢还有个控告啊，你的这个儿子亏负了一切的产业。他控告他什么？道德有问题，他专门找娼妓是吗？嫖赌啊，饮吹什么都来了，表示呢这个弟弟呢哈、啊、在过去大大的有问题啊，特别是道德方面。他的话啊，表面上是责备他的弟弟，其实呢他的表现是什么？是自以为意，是一种自以为意的态度。那耶稣以他来影射这些法利赛人他们的自义的态度，他们宁愿看见别人堕落而不愿意别人得救，别人悔改。从大儿子的话我们看到大儿子的态度，他这几年忠心的服侍父亲并不是真正爱的服侍，只不过是毫无感情的啊略尽责任而已。他身虽在家，但是心却远离了家，然而父亲这个恩慈的父亲却没有因此而责备他，相反呢他提醒这个大儿子，他经常跟这个儿子同在，他将所有的都与这个大儿子来分享。换句话说，这个恩慈的父亲他尽了父亲的责任来照顾儿子，然后呢他向这个大儿子解释，现在呢你那个弟弟他悔改，他悔改为家了，浪子回头了，应该是欢喜快乐才对啊，把过去的都忘记吧。那从这些话里面，父亲可以说啊，充分的反映出他的仁慈厚爱，完全表现了他的宽恕的精神。那这也是我们天父的现代我们的一个特征，他没有按我们的本相来对待我们，反而虽然我们软弱，虽然我们常常得罪神，但是呢他饶恕我们，饶恕我们，宽恕我们一切做错的事，他宽恕我们的一切的缺点。弟兄姐妹，这也是我们为人做父亲应该有的，应该效法的啊一个态度。孩子所做的即使是故意的，但是呢因为年少无知，父亲应该事后给他一个悔改悔悟的机会，孩子被宽恕就不再内疚，他就能够重拾这个信心，重新站起来。一个例子讲到，砰的一声很清脆，这个儿子正玩得高兴快乐的时候，在兴高采烈啊，好像忘记了所有的，但是呢砰一声打碎了什么？打碎了父亲最心爱的水晶花瓶，这是家中的宝贝，传家之宝，一个古董。好几次啊，爸爸失业了，在最困难的环境里面都不肯卖掉这个水晶花瓶，妈妈每一天都很小心地把它擦得非常的精亮干净。平时父母一再的嘱咐孩啊，就是嘱咐孩子不要碰这个水晶花瓶，但现在呢却因为这个儿子不慎不小心，现在这个水晶花瓶已经掉在地上成了碎片了。那父亲下来回来了怎么办？这个儿子心里面很害怕很害怕，他就走了。然后当父亲下班回来，儿子不见了，天黑了，夜深了，儿子不敢回家，他知道一定父亲很生气很生气，一定会责罚他打他。儿子不知找到哪里去，也没有回来吃饭。这个时候爸爸回来也来不及吃饭，他心里面念着这个儿子，虽然他很饥饿，工作了一天也很疲乏， 但是呢，这个父亲还是一条街一条街一条巷，在那里呢呼唤去寻找这个儿子。儿啊，你在哪里？爸爸在等你回家。最后，这个父亲在一个小巷里面，一个角落，找到了这个畏罪的小儿子。当时做爸爸的没有责骂，父亲抱着这个肮脏发抖的小身躯，然后对这个儿子说：“孩子啊，爸爸虽然珍惜这个水晶花瓶，可是你要知道，爸爸心最爱的是你。你可以打碎这个水晶瓶，但你不能够打碎父亲的心。”他原谅他，抱着他，带着他回家。弟兄姐妹，我们的神也是这样，虽然我们常常得罪我们的神，但是神他用他的大爱，慈行爱说来拥抱着我。所以我们做父亲的，我们也要学习我们的天父。然后我们看第二点，第二点，慈父不变的大爱与怜悯。第二点的第一小点，慈父啊，恩慈的父亲天天盼望这个浪子回家。那在这个整个的比喻当中，最令我们感动的莫过于父亲那份恩切心切，在那里盼望着，盼望着这个浪子归家的这个情景。当浪子觉悟了，于是起来要往父亲那里去的时候，我们看到二十节怎么说啊？相离还远啊，他父亲看见了啊，就动了慈心，跑过去，跑过去，然后呢抱着他的颈项，连连的亲嘴，连连的与他亲嘴。那各位弟兄姐妹，二十节这里的相离还远这句话所用的一个形容词，我们知道这个父亲怎么样，自从这个小儿子离家之后，这个父亲他一直都是在那里盼望着，一窗盼望，天天交手远，怎么读这个字？远眺是吗？眺啊，远眺儿子啊，这个离家的方向，他等候着这个小儿子回家，希望有一天能够看见他，看到他回来。从他看见小儿子归家的时候，一连串的行动，就反映出什么？充分的反映出他的慈怜大爱。我们这位父亲是一位非常怜悯有恩慈的。试想一个年老的老人家向城奔跑啊，我不知道这个父亲有多大年龄，肯定也不是啊青壮的，可能啊都已经上了年龄，向前奔跑而顾不得自己的尊严，跑去抱着这个儿子的颈项，还有连连亲他的嘴。你不要忘记这个儿子现在那种光景是怎么样的，他干净吗？他之前是为什么的？他养猪的，喂猪的，从犹太来说是不洁的，对不对啊？可能一身臭味的。但是这个父亲没有因为这些而跟他保持距离，反而抱着他的颈项，连连的亲他的嘴，这是何等感人感动的一个画面。我们看见那父亲根本不需要这个儿子道歉，没有啊，他先道歉然后才去亲悯他。虽然这个儿子已经讲好，已经想好了准备向父亲认罪了啊，你不要叫我，不要再把我当成你的儿子，当成你的故宫吧，但是这个父亲没有让这个儿子讲，就已经啊紧紧地抱住他的颈项，连连地亲他的嘴。另外呢，也没有等待他啊洗干净了去洗澡吧，让你的身上的这个猪臭啊洗干净我才来抱你，才来亲你的嘴，没有啊，也没有呢哈、啊、等他穿上了干净的衣服啊才去与他的亲近。这整个的那个画面反映出什么？反映出 这个父亲对儿子的那份的深爱，那份的恩慈，他不计较这个儿子怎么样的悖逆。这正是天父，我们天上的父亲对待我们的每一位罪人的态度。弟兄姐妹啊，你我身上怎么样？我们原来都怎么样？我们原来都满身罪污的，我们都是罪人。但是呢，我们的天父没有计较我们，他爱我们，所以这也是我们做地上父母亲的一个好的写照。有位牧师有两个儿子，他的长子呢很健康很正常，现在已经成长了，在社会已经工作了，但是那个小儿子呢却是弱智的，而且呢那个看起来的样子呢是很丑陋，那个样貌有扭曲。生儿呢，这个小儿子呢至少有这个父亲的照顾，非常用心去照顾。这个牧师本身很有很多恩赐，除了牧养教会的群羊之外呢，他本来有很多侍奉神的机会，特别可以去外面领会的机会，但是为着这个小儿子，他要照料他照顾他，这个父亲都一一拒绝了。当小儿子还处在青少年期的时候，父亲更不是付出很大的很高的一个费用，为小儿子来安排一次面型的矫形手术，为的使他好看一点，增加他的自信心，让别人能够更容易接纳他的小儿子。从这个做父亲的对待这个有弱智而且呢身上有残缺的这个小儿子，我们看到父亲是何等的伟大，父爱是何等的伟大。我们看到这个天上的父亲对这个小儿子也是很伟大。然后我们看第二，恩慈的父亲毫无责备，完全原谅接纳这个浪子。浪子回家悔改之后呢，父亲连一句责备的话都没有，也没有在那里翻旧账，就原谅了他。这个21节到23节很清楚的讲。这个与大儿子翻旧账翻弟弟的旧账是何等强烈的对比。这充分反映出父亲对犯罪的儿子是完全怎么样完全的接纳。父亲还给小儿子最好的款待，从21到23节那里讲怎么样，给他上好的袍子给他穿上，把戒指戴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你看看这个儿子来的时候，回来的时候衣服可能就破破烂烂的，鞋也没有，什么都没有，非常的肮脏。但是父亲给他擦这一切，还有呢把肥牛犊宰了，来庆祝他的违规。因此呢，我们看到浪子因着父亲的重新接纳，他可以怎么样，他重新可以站起来做人，他这是完完全全是出于父亲主动的爱。这个儿子没有什么做得到，一切都是父亲所给的，不是儿子所该得的。真的爱就是原谅接纳，特别是接纳那不可更改的事实，完全不记这个旧账。实在我们知道，弟兄姐妹，没有一个孩子不犯错的。你想想我们小的时候有没有犯过错气的爸爸要死，气的妈妈要死我妈妈呢常常拿着一个鞭子打我的时候，一边打一边哭的。所以呢我最怕她打我，她打我其实我不害怕的，我最怕她哭，她一哭我的心软了，我就没办法受。我打我呢我的皮很硬的，但是他一哭我的心就受不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做教导儿女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要原谅要接纳，就好像他们完全没有犯过错一样的爱他们接纳他们。有一个故事讲到小林，他的爸爸是个哑巴， 当有啊，他爸爸是卖豆腐的，所以呢，有时候那小孩子来啊买豆腐就不给钱，就跑了。这个爸爸呢，因为是哑巴，就讲不出话来，啊这样啊，他就啊这个小林就很伤心，就看着他不恨那些孩子，他恨自己的爸爸是个哑巴，他从来没有叫他一声爸，从来没有叫。有的孩子骂小林小哑巴，小林呢就很生气啊，他骂过别人的时候就围架，就骂正在磨豆腐的爸爸，你这个哑巴，那淋到我的样人骂我小哑巴。然后呢，这个爸爸就停下手上的活，就呆呆的流泪。小林爸爸辛辛苦苦的做豆腐来供养他的女儿读书，有一天小林出了车祸，大家都以为他已经死了，但是小林的爸爸赶过来的时候，冒着被车碰到的危险，站在马路中间，硬要拦住一个小汽车，从口袋里面掏出一大把呢，就是卖豆腐的零钱，然后呢就塞给这个司机，请求这个司机把他的女儿送到医院。然后呢，送到医院，小林他整身因为出了车祸呢，整个人都一个雪人一样，医生说没得救了，没得救了。他的爸爸就撕碎了乡亲们买给他的上衣，表达就说他不会死的，因为他讲不出话然后医生就说要救活的话要花很多钱哦，花了很多钱也不一定能救活。这个做爸爸的就跪下在地上因为他讲不出话来，就得比划了，用手这样比划喂猪割草推木这种姿态，意思就是说求你救我的女儿，我来赚钱交这些医学费这些医药费。医生还是摇摇头，他爸爸就急了，急着的就指着当时有一些朋友在那里看，他就指着他们他说我有房子，他又是在那个地上就是用那个脚在地上踏，然后呢又在地上这样睡就是用这样然后呢翻译就说他说就是我可以卖房子，我把我的房子卖掉，我睡在街上我在交接这些医药费，你倾家荡产我都要救我的女儿。然后呢就是医生在这些人翻译给他听的时候，医生的受了感动看惯了生生死死的医生，他眼泪也流出来了，然后就点点头尽力吧尽力吧。然后呢这个女儿终于就是推进手术室，那只不安的爸爸在走廊里面走来走去十几个小时，爸爸没有吃没有喝，然后呢那个嘴上长了大泡，结果呢终于这个女儿活下来了，脱离了危险，但是呢昏迷了半个月，人都已经失去了信心，只有爸爸守在这个女儿的床边，坚定地在那里等，叫她希望她的女儿能够醒来。然后呢粗糙的手这个手在为这个女儿来按摩，然后不停地发出那个沙哑的声音，因为她讲不出话，她只能呀呀呀的半个月了，终于这个女儿醒过来了。然后她看到又瘦又干变了形的老头站在他旁边，他看到这个是他的爸爸。半个月前他的爸爸头发还是黑的，但现在他的爸爸满脸满头都是白发。结果后来呢终于出院了，吃饭的时候小林夹了一块肉给他爸爸，然后流着泪说爸爸。哇，这个爸爸听了，他眼睛发出了光亮，流着满面的泪水。十几年了，他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女儿叫过他一声爸。现在，女儿叫了他一声爸，他心上的感动。弟兄姐妹，这个父亲伟不伟大？伟不伟大？他没有计较这个女儿对他怎么样的忤逆， 他原谅他，他爱他，接纳他，用他的爱，真爱来感动这个女儿。那弟兄姐妹，今天这个父亲节，我真愿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的父亲，我们都透过我们天父的这个恩慈，这个恩慈的天父，我们的父亲，来思想我们做父亲的，我们的素质应该怎么样，仔细的去反思，我们有没有这个天父的那种的恩慈。在这里呢，我想问一问弟兄姐妹，你越是父亲，你愿不愿意立志成为一个既属灵又有见识的父亲，使儿女从心里面来尊敬，愿不愿意？啊，各位，你们都年轻，在座的好多年轻的父亲，你还有很多的机会，我现在只能在我的孙子身上来做，我过去的后悔已经晚了，我现在的儿子对我说，你不要讲话，你太唠叨了，我现在的儿子都不希望我啊，在他的旁边啊讲话，他说一讲话他说你唠唠叨叨的，你老了。所以呢，我现在唯一就向我的孙子来讲话，但是我的孙子前两天我的孙子呢还说我唠叨，哎呀，现在连5岁多的孩子都说我唠叨，你怎么办？所以弟兄姐妹，我现在呢哈，前两天我生了一个孙女，啊，添了一个孙女，我现在呢希望在我的孙女身上，不过她才3天4天，还早着呢。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年轻的话，珍惜你的孩子，在他小的时候多陪他们，多跟他们在一起，真的很宝贵。第二，如果你身为子女，你愿不愿意以适当的礼貌尊敬父亲，做一个孝顺的子女，建立美好的父亲父子关系，使家啊和万事兴，大家快乐满足，愿不愿意？我们有没有父亲啊？还有没有？哎呀，感谢神，你还有父亲，我都没了。啊，我岳父也没了，最近他去年过世了。啊，往往呢就是说，当亲人离开的时候，我们才后悔。所以弟兄姐妹，珍惜，如果你的老爹还在的话，如果跟你住的话，更加要珍惜，是吧？啊，家有如一宝，啊，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对不对？老人家是家里的宝贝啊，千万不要把孩子把那个父母呢，老人家当成是累赘，千万不要这样，他们是宝贝。我的小儿子啊，刚刚生了个女儿，整天打电话来给妈，不是给我啊，妈你什么时候下来啊？我们搞不定啊。我就对你小儿子说，如果妈妈走了你怎么办？所以弟兄姐妹，珍惜，如果你有父母，真的这是宝贝。最后有一张啊，万能一根片放。Family 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 ：Father and mother, I love you。这就是 family。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幸福快乐的家庭，这是 family。再读一次 ：Father and mother, I love you。愿意我们向我们年纪大的老父老母来讲，啊，也让我们的孩子也可以跟我们讲，让我们都有一个快乐的家庭。阿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你是我们天上的恩慈的父亲，你怎么样来对待我们这些罪人，你怎么来接纳我们，原谅我们，完全的来接纳我们，饶恕我们，虽然我们满心罪污，但是你还是用你的恩慈来对待我们。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你就已经差遣你的爱子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了要救赎我们脱离罪的捆绑。感谢我们的天父，我们今天成为你的儿女，你还是用你的慈心爱说来围绕着我们。主啊，感谢你，借着这个浪子的比喻，我们看到父亲是何等的伟大，又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父亲 都能够效法我们在天上的父，来爱我们的子女。让我们做子女的，我们也懂得怎么爱我们的父母。感谢神，借着这个父亲节，再一次提醒我们，家庭真的需要有爱，让爱能够建立一个更加荣耀神、更加快乐的家。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Amen.